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朝阳赤分若这一年到燕逢社提阁这一年，总共两年。梁高祖武皇帝中大通五年癸丑，公元533年春季正月辛卯日，梁武帝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北魏窦泰率军突然到达尔朱兆的驻地，尔朱兆的军队因宴饮而松懈怠惰，忽然看见窦泰的军队，惊慌逃走。窦泰在赤红岭追上并击败他们，尔朱兆的部众全部投降或逃散。尔朱兆逃到深山中，命令身边的两河人张亮和仆人陈山提砍下自己的头颅去投降，两人都不忍心。尔朱兆于是杀死自己骑的白马，在树上上吊自尽。高欢亲自到现场厚葬了他。慕容绍宗带着尔朱荣的妻子儿女以及尔朱兆的残余部众到高欢那里投降，高欢念及旧情，待他们非常优厚。尔朱兆在秀容时，身边的人都暗中与高欢联络，只有张亮没有写过书信。高欢很赞赏他，任命他为丞相府参军。北魏撤销了各道横台。辛亥日，梁武帝在明堂祭祀。丁巳日，北魏孝武帝追尊他的父亲为武穆帝，太妃冯氏为武穆后，母亲李氏为皇太妃。瀛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人献城投降北魏。北魏侍中胡思春听说乔宁、张子期被处死，心中不安，与南阳王元宝聚。五位将军袁皮、王思政暗中劝北魏孝武帝谋划对付丞相高欢。袁皮是元尊的玄孙。舍人袁世弼又指控高欢接受诏令时不恭敬，孝武帝因此不高兴。胡思春劝孝武帝设置阁内都督部曲，又增加五位值班的人数，从职阁以下每班增加数百人，都挑选四方的骁勇之士充任。孝武帝多次出外巡游，胡思春亲自部署，另外组成行列阵势，从此朝政军事谋划孝武帝只与胡思春决定。孝武帝因为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手握重兵，暗中与他交结，又调出侍中贺拔胜担任都督三京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想依靠贺拔胜兄弟来对抗高欢。高欢更加不高兴。侍中司空高乾在信都时遭遇父亲去世，没等扶桑期满，等到孝武帝即位，他上表请求解除职务扶桑，孝武帝下诏同意解除侍中之职，司空照旧。高乾虽然请求退职，但没料到会立刻被批准。离开宫廷之后，朝政大事大多不再参与，他常常闷闷不乐。孝武帝既然对高欢有了二心，希望高乾能为自己所用，曾在华林园宴会结束后单独留下高乾，对他说，司空世代忠良，如今又建立特殊功勋，我们虽然是君臣，但情谊如同兄弟，应当共同订立盟约，以加深情谊。再三恳切地逼他，高乾回答说，我以身许国，怎么敢有二心。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而且他没料到孝武帝有意图，于是没有坚决推辞，也没有把这事告诉高欢。等到孝武帝设置部曲，高乾才私下对亲近的人说，主上不亲近功勋贤臣，反而招纳一群小人，多次派袁世弼、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岳商议，又调贺拔胜出任荆州，表面上是疏远猜忌，实际上是想培植党羽，让他们兄弟靠近，希望占据西方。祸难将要发生，一定会牵连到我。于是秘密禀告高欢。高欢召高乾到滨州，当面讨论时事，高乾趁机劝高欢接受北魏的禅让。高欢用袖子掩住他的嘴说，不要乱说。现在让你重新担任侍中，门下省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你。高欢多次上奏请求，孝武帝不批准。高乾知道变乱将要发生，秘密写信给高欢，请求做徐州刺史。二月辛酉日，任命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司空。癸未日，梁武帝驾临同泰寺讲解《般若经》，七天后结束，与会者数万人。北魏正光年间以前，阿志罗常常依附北魏，等到中原多事，阿志罗也反叛了，丞相高欢招抚他们，阿志罗又归降，总共十万户。三月辛卯日，孝武帝下诏再次任命高欢为大行台，让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高欢给他们粮食不薄，议论的人认为白白浪费没有好处，高欢不听。等到金银河西时，大获其用。 高乾将要去徐州，北魏孝武帝听说他泄露了机密，于是下诏给丞相高欢说，高乾与我四人之间有盟约，如今却反复无常。高欢听说他与孝武帝有盟约，也厌恶他，就取出高乾前后几次议论时事的书信，派人封好呈上。孝武帝召见高乾，当着高欢使者的面责备他。高乾说，陛下自己另有图谋，却说我反复无常，君主加罪，我还能推辞吗？于是被赐死。孝武帝又秘密命令东徐州刺史潘少业杀死高乾的弟弟高敖曹。高敖曹事先听说高乾被杀，在半路埋伏壮士，抓住了潘少业，从他衣领中搜出诏书，于是带领十几名骑兵投奔晋阳。高欢抱着他的头哭道，天子冤枉杀害了司空。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担任光州刺史，孝武帝命令青州切断他的归路，高仲密也从小路逃往晋阳。高仲密名慎，以字行事。北魏太师鲁郡王元素去世。丙辰日，南平原乡王萧伟去世。丁巳日，北魏任命赵郡王元慎为太尉，南阳王元宝聚为太保。北魏尔朱兆进入洛阳时，烧毁了太常寺的乐器库，钟磬都被烧尽。节敏帝下诏命令录尚书事长孙志、太常卿祖寅等人重新制造，到这时才完成，命名为大成乐。北魏青州百姓耿祥聚集部众，侵略三齐地区，胶州刺史裴粲只知高谈阔论，不做防御。夏季四月，耿祥突袭州城，手下报告贼人来了。裴粲说，哪有这种事。手下又说贼人已经进入州门，裴粲才慢吞吞地说，耿王来了，可引他到议事厅，其余部众暂且交给城中百姓。耿祥杀了他，把他的首级送来投降。五月，北魏东徐州百姓王藻等人杀死刺史崔养，献出下邳来降。六月，壬申日，北魏任命骠骑大将军樊子胡为卿、交大使，督率济州刺史蔡俊等人讨伐耿祥。秋季，七月，北魏军队到达青州，耿祥弃城前来投奔，梁武帝下诏任命他为兖州刺史。壬辰日，北魏任命广陵王元兴为大司马，赵郡王元慎为太师。庚戌日，任命前司徒贺拔允为太尉。起初，贺拔岳派行台郎冯景到晋阳，丞相高欢听说贺拔岳的使者来了，非常高兴，说，贺拔公难道还记得我吗？与冯景歃血为盟，约定与贺拔岳结为兄弟。冯景回去后对贺拔岳说，高欢奸诈有余，不可信任。抚司马宇文泰自己请求出使晋阳观察高欢的为人，高欢认为他的相貌奇特，说这个孩子眼神非同寻常，想留下他。宇文泰坚决请求回去复命。高欢放他走后后悔了，派人乘一马急速追赶，直到关口也没追上，只得返回。宇文泰到长安后对贺拔岳说，高欢之所以还没有篡位，正是忌惮你们兄弟罢了。侯莫陈月之流不是他忌惮的，您只要暗中做好准备，图谋高欢并不难。如今费野头统帅的骑兵不少于一万人，夏州刺史胡拔弥额突有精兵三千多人，灵州刺史曹尼、河西流民和窦林伊利等人各自拥有部众，尚未归属谁。您如果将军队移进陇地，扼住要害，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恩惠怀柔他们，就可以收编他们的兵马，以充实我军。西边安抚堤、羌，北边抚慰沙漠边塞，然后回军长安，匡扶卫士，这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贺拔岳非常高兴，又派宇文泰到洛阳请示事宜，秘密陈述情况。孝武帝很高兴，加封宇文泰为五位将军，让他回去汇报。八月，孝武帝任命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又割下自己心前的血，派使者带去赐给他。贺拔岳于是率军西进，驻扎在平凉，以牧马为名。胡拔弥额突、河斗林伊利以及费野头莫齐受洛干、铁勒胡律沙门等都归附了贺拔岳，只有曹尼依附高欢。秦、南秦和魏四州的刺史一同在平凉会合，接受贺拔岳的指挥。贺拔岳认为夏州地处边境重要，想找一个好刺史去镇守，众人推举宇文泰。贺拔岳说，宇文左丞是我的左右手，怎么能离开呢？考虑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上表任用了他。九月癸酉日， 北魏丞相高欢上表辞让王爵，孝武帝不批准。高欢请求分封十万户十一班授给有功勋及关系亲近的人，孝武帝同意了。冬季十月庚申日，任命尚书右仆射何敬荣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十一月癸巳日，北魏任命殷州刺史中山人抵真为徐州大都督、东道行台仆射，讨伐下邳。十二月丁巳日，北魏孝武帝在嵩高山打猎。己巳日，驾临温泉。丁丑日，回宫。北魏荆州刺史贺拔胜侵犯雍州，攻下下泽戍，煽动各蛮族部落。雍州刺史庐陵王萧绪派兵攻击他，多次被击败，汉南地区震动恐惧。贺拔胜又派军攻打冯翊、安定、绵阳、赞成，都攻下了。萧绪派殿威将军柳仲礼驻扎在古城抵御他，贺拔胜进攻没能攻克，于是返回。从此缅北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子。北魏丞相高欢忧虑贺拔越、侯莫陈越的强大，又称翟松说，我能离间他们，让他们自相残杀。高欢派他去了。高欢又派长史侯景招抚河斗陵伊利，伊利不服从。梁高祖武皇帝中大通六年甲寅，公元534年春季正月壬辰日，北魏丞相高欢在河西攻击河斗陵伊利，擒获了他，把他的部落迁到河东。北魏孝武帝责备他说，伊利既不侵犯也不反叛，是国家的纯臣，你忽然讨伐他，难道有一个使者事先请示过吗？北魏东凉州百姓及夷人作乱。二月，孝武帝下诏命行东雍州市凤阳人全起讨伐，平定了他们。全起世代为商洛地区的豪族，北魏世祖任命他的曾祖全景炎为本县令，封丹水侯，让他的子孙继承。壬戌日，北魏大赦天下。癸亥日，梁武帝行吉田礼。大赦天下，北魏永宁寺佛塔发生火灾，观看的人都哭了，哭声震动城阙。北魏贺拔越将要讨伐曹倪，派都督武川人赵贵到夏州与宇文泰商议。宇文泰说，曹倪据守孤城，路途遥远，不足以担忧。侯莫陈越贪婪而无信义，应该先对付他。贺拔越不听，赵侯莫陈越到高平会合，共同讨伐曹倪。侯莫陈越听了翟松的话后，就谋划除掉贺拔越。贺拔越多次与侯莫陈越宴饮交谈，长史武川人雷绍劝谏，贺拔越不听。贺拔越让侯莫陈越先行到了河曲，侯莫陈越引诱贺拔越进入自己营帐坐下讨论军事。侯莫陈越假装腹痛起身，他的女婿袁弘景拔刀砍死了贺拔越。贺拔越的左右都逃散了，侯莫陈越派人告诉他们，我另外接到命令，只杀一人，你们不必害怕。众人以为真是这样，都不敢动。而侯莫陈越心中犹豫，没有立即安抚接纳，于是退回陇地，驻扎在水洛城。贺拔越的部众散回平凉，赵贵到侯莫陈越那里请求收葬贺拔越的尸体，侯莫陈越答应了。贺拔越死后，侯莫陈越的军队都互相庆贺。邢台郎中薛正私下对自己亲近的人说，侯莫陈越向来缺乏才能谋略，轻易杀害良将，我们这些人如今要做别人的俘虏了，有什么可庆贺的？薛正是薛真度的堂孙。贺拔越的部众没有归属，诸将认为都督武川人寇洛年龄最大，推举他总管各军。寇洛向来没有威望谋略，不能统帅部众，于是自己请求让位。赵贵说，宇文夏州英明谋略盖世，远近归心，赏罚严明，士卒效命，如果迎他来统领，大事就能成功。诸将中有人想向南诏贺拔胜，有人想向东报告魏朝，犹豫不决。都督盛乐人杜寿周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今天的事情非宇文夏州不能成功，赵将军的意见是对的，我请求亲骑前去报丧并迎接他。众人于是派杜寿周飞驰到夏州召请宇文泰。宇文泰与将佐宾客共同商议去留，前太中大夫颍川人韩包说，这是上天授予的机会，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侯莫陈越不过是井中之蛙，使君前去一定能擒获他。众人认为侯莫陈越在水洛离平凉不远，如果他已经拥有了贺拔公的部众，那么图谋他就很困难了， 希望暂且留下观察变化。宇文泰说，侯莫陈越既然杀害了元帅，自然应当乘势直接占据平凉，却反而退住水落，我知道他成不了大事。难得而一失的是时机，如果不早点去，众人之心就会离散。下周望族都督米解元境暗中谋划响应侯莫陈越，宇文泰知道了，与帐下都督高平人蔡佑商议逮捕他。蔡佑说，米解元境会反过来咬人，不如杀了他。宇文泰说，你有大决断。于是召米解元境等人进来议事。宇文泰说，陇地的逆贼作乱，我应当与各位合力讨伐他们，但各位似乎有不同意见，这是为什么？蔡佑立即披甲持刀径直闯入，瞪着眼睛对诸将说，早晨商量，晚上又变，怎么算人？今天一定要砍掉奸人的头。在座的人都叩头说，愿意听从选择。蔡佑于是呵斥米解元境，杀了他，并诛杀其党羽，于是与诸将盟誓讨伐侯莫陈越。宇文泰对蔡佑说，我现在把你当儿子，你愿意把我当父亲吗？宇文泰与帐下轻骑飞驰赶往平凉，命令杜硕周率领部众先占据谭征峡。当时百姓惶恐，逃散的人很多，军士争相想掠夺他们。杜硕周说，宇文公正在讨伐罪人，安抚百姓，我们怎么能助贼为虐呢？安抚并遣散了他们，远近的人都心悦诚服。宇文泰听说了，称赞他。杜硕周本姓赫连，曾祖库多汗因避难改姓，宇文泰命令他恢复旧姓，给他取名赫连达。丞相高欢派侯景去招抚贺拔越的部众，宇文泰到达安定，遇到侯景，对他说，贺拔公虽然死了，但宇文泰还在，你这是在干什么？侯景脸色大变，说，我就像一支箭，只能听人射向哪里。于是返回。宇文泰到达平凉，为贺拔越哭得非常悲痛，将士们又悲又喜。高欢又派侯景与散骑常侍代郡人张华元、义宁太守泰安人王基去慰劳宇文泰，宇文泰不接受，还想劫持扣留他们，说，你们留下来就共享富贵，否则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张华元说，明公想用死亡来威胁使者，这不是我张华元所惧怕的。宇文泰于是放他走了。王基回去后说，宇文泰是英雄豪杰，请趁他尚未安定之机消灭他。高欢说，你没看见贺拔越和侯莫陈越的下场吗？我应当用计谋不战而取他。北魏国主听说贺拔越死了，派五位将军袁皮去慰劳贺拔越的军队，召他们回洛阳，并召见侯莫陈越。袁皮到达平凉，军中已经拥戴宇文泰为主帅，侯莫陈越已经依附丞相高欢，不肯应召。宇文泰通过袁皮上表说，陈贺拔越突然遇害身亡，都督寇洛等人让臣暂时代理军事，奉召召贺拔越的军队进京，如今高欢的部众已经到达河东，侯莫陈越还在水洛，士兵大多是西部人，留恋故乡，如果逼他们赶赴京城，侯莫陈越在后面追击，高欢在前面拦截，恐怕会败坏国家，祸害百姓，损失更大，请求稍微宽限一些时间，慢慢诱导他们逐渐向东迁移。北魏国主于是任命宇文泰为大都督，立即统领贺拔越的军队。起初贺拔越任命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厢大都督，贺拔越死后，李虎逃奔荆州，劝说贺拔胜让他收编贺拔越的部众，贺拔胜没有听从。李虎听说宇文泰代替贺拔越统领部众，就从荆州返回去投奔他，到达文乡时被丞相高欢的别将俘获，送到洛阳。北魏国主正打算谋取关中，得到李虎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魏将军，后加赏赐让他去宇文泰那里。李虎是李兴的玄孙，宇文泰写信给侯莫陈越，责备他说，贺拔公对朝廷有大功，你名声卑微，品行浅薄，贺拔公推荐你担任陇右行台，又逢高士专权，你与贺拔公一同接受密旨，多次缔结盟约，而你却党附国贼，共同危害宗庙，盟誓的血迹未干就已经向你捅了刀子，如今我与你都受召回京，今日是进是退全看你的态度，你如果下山东行，我也从北道一同回去，如果犹豫不决，那我们就很快兵戎相见。北魏国主问宇文泰安定情陇的策略，宇文泰上表说，应该召侯莫陈越，授予他朝廷内官，或者安置在瓜州凉州的一个藩镇，否则 终究会成为后患。袁州刺史史归一向被贺拔岳亲近信任，河曲之变后却反为侯莫陈越守城。侯莫陈越派他的党羽王伯和、程次安率兵2000帮助史归镇守袁州，宇文泰派都督侯莫陈崇率1000轻骑袭击他们。侯莫陈崇成夜率领10名骑兵直抵城下，其余部众都埋伏在附近路上。史归见骑兵少，没有防备，侯莫陈崇随即入城，占据城门。高平县令陇西人李贤及其弟弟李远牧在城中做侯莫陈崇的内应，于是城内城外鼓噪呐喊，伏兵全部出动，于是擒获史归以及程次安、王伯和等人押回平凉。宇文泰上表让侯莫陈崇代理袁州事务。三月，宇文泰率军攻击侯莫陈越，到达袁州，各路军队全部集结。夏季四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北魏南秦州刺史陇西人李弼劝说侯莫陈越，贺拔公无罪，而你害死了他，又不安抚接纳他的部众，如今宇文泰率军前来，声称为主报仇，这种势头不可抵挡，你应该放下武器向他谢罪，否则必定招来灾祸。侯莫陈越不听从，宇文泰率军上陇山，留下兄长的儿子宇文导为都督镇守袁州。宇文泰军令严明，秋毫无犯，百姓非常高兴。军队出了木匣关，雪深二尺，宇文泰昼夜兼行，出其不意。侯莫陈越听说后退守略阳，留下10000人守水洛。宇文泰到达水洛，立即投降。宇文泰派数百轻骑直奔略阳，侯莫陈越退守上归，召李弼与他一起抵抗宇文泰。李弼知道侯莫陈越必败，暗中派使者到宇文泰那里请求做内应。侯莫陈越抛弃州城向南据守山险，李弼对他的部署说，后莫成功想回秦州，你们为什么不收拾行装？李弼的妻子是侯莫陈越的姨妈，大家都很相信他，争着赶往上归。李弼先占据城门来安顿众人，于是率全城投降宇文泰，宇文泰立即任命李弼为秦州刺史。当夜侯莫陈越出兵准备交战，军队自行惊散溃败。侯莫陈越生性猜忌，失败后不让身边的人靠近自己与他的两个弟弟、儿子以及参与谋杀贺拔岳的7-8个人弃军逃跑。数日之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往哪里去。身边的人劝他到灵州依附曹尼，侯莫陈越听从了。他自己骑骡子，让左右都步行跟随，想从山路奔向灵州。宇文泰派袁州都督贺拔颖追击，侯莫陈越望见追兵，在野外上吊自杀。宇文泰进入上归，任命薛正为记事参军，没收侯莫陈越的府库，财物堆积如山，宇文泰秋毫不取，全部赏给士兵。身边有人偷偷拿了一个银瓮回来，宇文泰知道后治了他的罪，随即剖开银瓮赏给将士。侯莫陈越的党羽滨州刺史孙殿儿占据州城不肯投降，有部众数万人，宇文泰派都督中山人刘亮袭击他。孙殿儿以为大军离得远，没有防备，刘亮先在靠近城的高岭上树立一面大旗，自己率领20名骑兵驰入城中。孙殿儿正在摆酒宴，众人突然看见刘亮到来，惊愕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刘亮指挥士兵斩杀了孙殿儿，远远指着城外的大旗，命令2名骑兵说，出去召集大军。城中人都被震服，没有人敢动。在此之前，元帝王杨绍先趁北魏战乱逃回武兴，重新称王。凉州刺史李树人被百姓捉住，滴枪吐玉魂到处蜂拥而起，从南齐到瓜州、善州、跨州聚郡的人多得数不清。宇文泰命令李弼镇守袁州，夏州刺史巴野鄂豪镇守南秦州，魏州刺史可朱魂道元镇守魏州，魏将军赵贵代理秦州事务，征收兵金东秦其四州的粮食供应军队。杨绍先害怕了，自称藩属，送妻子儿女做人质。夏州长史于景对宇文泰说，民工占据关中险要坚固之地，将士骁勇，土地肥沃，如今天子在洛阳，被群凶所逼迫，如果向天子陈述民工的诚意，分析时势利害，请求迁都官囿，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奉王命讨伐暴乱，这是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宇文泰认为他说的对。丞相高欢听说宇文泰平定了秦、 陇，派使者用甜言蜜语和丰厚礼物结交宇文泰，宇文泰不接受，把高欢的来信封好，派都督及北人张轨送到洛阳献给北魏国主。胡思春问张轨，高欢的叛逆之心路人皆知，人心所依赖的只有西方，不知宇文泰比贺拔越怎么样。张轨说，宇文公文足以治国，武足以平乱。胡思春说，果真像你说的那样，确实可以依靠了。北魏国主命令宇文泰派2000骑兵镇守东雍州作为声援，仍命宇文泰逐渐率军东行。宇文泰任命大都督武川人梁玉为雍州刺史，让他率部骑5000先行。在此之前，丞相高欢派他的都督泰安人韩轨率兵10000占据蒲坂来救援后末陈越，雍州刺史贾显度用船迎接他。梁玉见到贾显度，劝说他服从宇文泰，贾显度立即出城迎接梁玉，梁玉进入并占据长安。北魏国主任命宇文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可以秉承皇帝旨意自行封官拜爵。宇文泰于是任命寇洛为荆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太守张宪为南齐州刺史。南齐州刺史卢代伯不肯接受替代，宇文泰派轻骑袭击并擒获了他。侍中封龙之对丞相高欢说，胡思春等人现在京城，必定会制造祸乱。封龙之与仆射孙腾争娶北魏国主的妹妹平原公主，公主嫁给了封龙之。孙腾把封龙之的话泄露给胡思春，胡思春告诉了北魏国主。封龙之害怕了，逃回故乡，高欢召封龙之到晋阳。恰逢孙腾带着兵器进入尚书省，擅自杀害御史，因惧罪也逃往高欢那里。领军娄昭称病辞职回到晋阳。北魏国主任命胡思春兼任领军，改制都督以及河南、关西各州刺史。华山王元志在徐州，高欢派大都督抵争夺了他的钥匙。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都是高欢的党羽。北魏国主撤销建州以除去韩贤，派御史检举蔡俊的罪状，以汝阳王袁淑昭代替他。高欢上书说，蔡俊功勋卓著，不可解除职务。汝阳王德性美好，应当担任大藩镇。臣的弟弟高永宝猥琐地担任定州刺史，应该避让贤禄。北魏国主不听从。五月丙子一物，北魏国主增设勋府庶子，每乡600人，又增设旗官，每乡200人。北魏国主想讨伐晋阳，辛卯一物下诏戒严，声称要亲自率军讨伐梁朝。征发河南各州军队，在洛阳大举检阅，南临洛水，北至邙山。北魏国主身着戎装与胡思春亲临检阅。六月丁巳一物，北魏国主秘密下诏给丞相高欢，说宇文黑塔贺拔胜颇有异心，所以我假称南伐，暗中做准备，大王也应共同做声援。读完烧掉。高欢上表认为，荆州、雍州将有逆谋，臣如今秘密统帅兵马30000，从河东渡河，又派衡州刺史库迪干等人率兵40000从来围京渡河，领军将军娄昭等人率兵50000讨伐荆州，冀州刺史玉景等人率山东兵50000突骑50000讨伐江左，都已统帅所部，静候处分。北魏国主知道高欢已察觉他的变化，于是拿出高欢的奏表让群臣讨论，想阻止高欢出兵。高欢也召集兵州僚属共同商议，再次上表报告，并说臣被宠臣宁信离间，陛下一旦怀疑臣，臣如果敢辜负陛下，让臣深受天罚，子孙灭绝。陛下如果相信臣的赤诚之心，使干戈不动，那么一两个佞臣，请陛下斟酌废黜驱逐。丁卯一物，北魏国主派大都督袁子恭守卫阳湖，汝阳王原先守卫石际，又任命仪同三司贾显志为济州刺史，率豫州刺史胡思元寿向东赶往济州。胡思元寿是胡思春的弟弟。蔡俊不肯接受替代，北魏国主更加愤怒。辛未一物，北魏国主又记录洛阳文武官员的议论意见回复高欢，并且让舍人温子升起草敕书赐给高欢，说朕不费一刀一兵，安然稳坐天子之位，正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如今如果无事背叛高王，谋划互相攻讨，那么让朕自身及子孙也应如高王所示。 近来担心宇文泰作乱，贺拔胜响应他，所以戒严，想与高王一起声援。如今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无异常。东南地区不服从教化，为时已久，如今天下户口减半，不宜穷兵黩武。朕既昏昧，不知佞臣是谁，近来高虔之死，岂是朕的本意？高王忽然对高昂说，兄长冤枉而死，人的耳目岂能轻易欺骗？听说库迪干对高王说，本来想选个懦弱的人做君主，无缘无故立这个年长的君主，使他难以驾驭，如今只要出兵15天，自然可以废掉他，另立别人。这样的议论，自是高王身边的功勋之人所说，岂是出自佞臣之口？去年封龙之叛逃，今年孙腾逃走，不治罪不遣送，谁不责怪高王？高王如果弑君竭尽忠诚，何不斩了这两个人首级送来？高王虽然声称西去，却四路并进，或想南渡洛阳，或想东临江左，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尚且奇怪，听到的人怎能不怀疑？高王如果安然居于北方，朕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究没有图谋高王之心。高王如果举旗南指，朕纵然没有一兵一卒，还想赤手空拳拼死一搏。朕本无德行，高王以立我为君，百姓无知，或许认为可以。如果被他人图谋，则彰显朕的恶行。假使最终被高王杀死，遭受囚禁，侮辱，粉身碎骨，也毫无遗憾。本希望君臣一体，如福气般吻合，没想到今日会这样分辨。中军将军王思政对北魏国主说，高欢的野心昭然可知，洛阳不是用武之地，宇文泰忠于王室，如今前去投奔他，再恢复旧金，何愁不能成功？北魏国主深以为然，派散骑侍郎河东人柳庆到高平拜见宇文泰，共同讨论时事。宇文泰请求奉迎皇帝车驾，柳庆回去复命。北魏国主私下又对柳庆说，朕打算去荆州，怎么样？柳庆说，关中地势优越，宇文泰的才能谋略可以依靠。荆州地处要害，南边逼近梁寇，臣愚昧，看不出可行。北魏国主又问阁内都督宇文显和，宇文显和也劝北魏国主西行。当时北魏国主广泛征召州郡兵马，东郡太守河东人裴霞率领所部到洛阳。王思政问道，如今权臣专权，王室日益衰微，怎么办？裴霞说，宇文泰被三军推举，占据险要之地，正所谓已经手握刀矛，岂肯再给人把柄？虽然想投靠他，恐怕无异于逃避热汤又跳入火坑。王思政说，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裴霞说，图谋高欢有立刻到来的忧患，西行则有将来的顾虑，暂且先到关右，再慢慢考虑适宜的办法。王思政认为他说的对，于是推荐裴霞给北魏国主，任命他为左中郎将。当初丞相高欢认为洛阳长期遭受战乱，想迁都到邺城。孝武帝说，高祖孝文帝在河洛一带定都，奠定了万世基业，大王既然有功于国家，应该遵从太和年间的旧制。高欢才停止。到这时又谋划迁都，派遣3000骑兵镇守建兴，增加河东及济州的兵力，强迫各州购买粮食，全部运送到邺城。孝武帝又下诏给高欢说，大王如果要想安定人心，杜绝非议，只有撤回河东的军队，撤除建兴的戍守，送回相州的粮食，追回济州的军队，让蔡俊接受替代，李真离开徐州，停止战争，解散战马，各自从事家业，如果需要粮食，另外派遣转运。这样进谗言的人就会闭嘴，怀疑和后悔不会产生，大王可以在太原高枕无忧，朕也可以在经络垂衣拱手了。如果大王想要挥师南下，图谋地位，朕虽然不勇武，但为了国家宗庙的考虑，想停止也不能。决定在于大王，不是朕能决定的。筑山只差一筐土，我们都应该珍惜。高欢上表极力陈述宇文泰、胡思春的罪恶。孝武帝任命广宁太守广宁人任祥兼任尚书左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任祥弃官逃走，渡过黄河，占据郡城等待高欢。孝武帝于是下诏，让北方来的文武官员任其去留，于是颁布制书，列举高欢的罪恶，征召贺拔胜到皇帝所在的地方。贺拔胜为此询问太保院范阳人卢柔，卢柔说，高欢悖逆，您率领军队赶赴京城，与他决一胜负，生死已知，这是上策。 北面凭借鲁阳，南面兼并旧楚，东面连接兖豫，西面引接关中，拥有甲兵百万，观察时机而行动，这是中策。以三京之地脱身于梁，功名都失去，这是下策。贺拔胜笑了笑没有回答。孝武帝任命宇文泰兼任尚书仆射，为关西大行台，答应把冯翊长公主嫁给他，对宇文泰帐内都督秦郡人杨建说，你回去告诉行台，派骑兵来迎接我。任命杨建为直阁将军。宇文泰任命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率领轻骑1000人赶赴洛阳，又派遣杨建与长史宇文策出关等候迎接。丞相高欢召见他的弟弟定州刺史高琛，让他镇守晋阳，命令长史崔仙辅佐他。崔仙是崔挺的族孙。高欢率兵南下，告诉他的部众说，我因尔朱氏擅自专权，在天下兴起大义，拥戴主上，诚意贯通天地，却被胡思春诬陷，把忠义说成叛逆，现在向南进军，只杀胡思春而已。任命高敖曹为前锋。宇文泰也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列举高欢的罪恶，亲自率领大军从高平出发，前军驻扎在弘农，贺拔胜的军队驻扎在汝水。秋季七月己丑日，北魏孝武帝亲自率领10余万军队驻扎在河桥，任命胡思春为前锋，在邙山北面列阵。胡思春请求率领2000精锐骑兵夜间渡过黄河，趁高欢军队疲劳困顿发动袭击。孝武帝起初同意了这个计划。黄门侍郎杨宽劝孝武帝说，高欢以臣子的身份讨伐君主，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现在把军队交给别人，恐怕会发生其他变故。胡思春如果渡过黄河，万一立功，这是灭了一个高欢，又生出一个高欢。孝武帝于是命令胡思春停止行动。胡思春叹息说，近来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宿，现在皇上听信身边人的挑拨离间，不采用我的计策，难道是天道吗？宇文泰听说后对身边人说，高欢几天内行军8-900里，这是兵家所忌讳的，应当趁机攻击他。而主上以万圣之尊，不能渡过黄河决战，反而沿着渡口据守。况且黄河绵延万里，防守抵御很困难，如果一处得以渡过，大事就完了。立即任命大都督赵贵为别道横台，从蒲坂渡河直去滨州，派遣大都督李贤率领1000精锐骑兵赶赴洛阳。孝武帝派胡思春与行台长孙志、大都督颍川王元兵之镇守虎牢，行台长孙子彦镇守陕城，贾显志、胡思元寿镇守华台。元兵之是元建的弟弟，长孙子彦是长孙志的儿子。高欢派相州刺史窦泰赶赴华台，建州刺史韩贤赶赴石际。窦泰与贾显志在长寿京相遇，贾显志暗中约定向高欢投降，率领军队撤退。军司袁玄发觉了这件事，骑马赶回，请求增派军队。孝武帝派大都督侯师绍赶去，在华台东面交战，贾显志率军投降，侯师绍战死。北中郎将田户做高欢的内应，高欢秘密进军到野王，孝武帝知道了，斩杀了田户。高欢到达黄河北岸10余里处，两次派遣使者向孝武帝表达诚意，孝武帝没有回应。丙午日，高欢率军渡过黄河。北魏孝武帝向群臣询问对策，有人想投奔梁朝，有人说向南依靠贺拔胜，有人说向西投靠关中，有人说坚守洛口决一死战，计策没有决定。袁冰之与胡思春争权，丢下胡思春返回，欺骗孝武帝说高欢的军队已经到了。丁未日，孝武帝派使者召胡思春返回，于是率领南阳王元宝聚、清河王元旦、广阳王元战，带着5000骑兵在禅溪过夜。南阳王另外的住所的僧人慧真背着玉玺，拿着牵牛刀跟从。众人知道孝武帝将要向西出走，当天夜里逃跑的人超过一半，元旦、元战也逃回去了。元战是元申的儿子。五位将军云中人独孤信单人匹马追赶孝武帝，孝武帝叹息说，将军告别父母，舍弃妻子而来，是乱石忠臣，难道是空话吗？戊申日，孝武帝向西逃奔长安，李贤在崤山中遇到孝武帝。己酉日，高欢进入洛阳，住在永宁寺，派遣领军娄昭等人追赶孝武帝，请孝武帝东还。长孙子彦不能守住陕城，弃城逃走。 高敖曹率领精锐骑兵追赶孝武帝到陕西，没有追上。孝武帝鞭马长驱，干粮和水都断绝了，两三天之间，随从官员只能喝山涧的水。到达湖城，有王思村的村民用麦饭和湖浆进献给孝武帝，孝武帝很高兴，免除这个村十年的赋税。到达愁桑，潼关大都督毛鸿兵迎接进献酒食，随从官员才开始解除饥渴。八月甲寅日，丞相高欢召集百官说，作为臣子侍奉君主，匡救危难祸乱，如果平时不劝谏，外出不陪从，形势缓和时就争宠夺荣，形势紧急时就抛弃君主逃跑，臣子的节操在哪里？众人没有人能回答。兼尚书左仆射辛雄说，主上与身边亲信谋划事情，辛雄等人不能参与，等到皇帝车驾西行，如果立即追随，恐怕会被认为是奸佞的同党，留在这里等待大王，又因为不跟随而被责罚，辛雄等人进退都难以逃避罪责。高欢说，你们身为大臣，应当以身报国，奸佞当权，你们曾经有一句话劝谏过吗？使国家大事一朝落到这个地步，罪过想归给谁？于是逮捕辛雄以及开府仪同三司赤烈延庆，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兴、兼度支尚书天水人杨基、散骑常侍袁世弼都杀了他们。崔孝芬的儿子司徒从事中郎崔游从小路进入关中，孝武帝让他以本官奏报门下省事务。高欢推举司徒清河王元旦为大司马，秉承皇帝旨意决断事务，住在尚书省。宇文泰派赵贵、梁玉率领甲士骑兵2000人迎接。孝武帝沿着黄河向西走，对梁玉说，这条河水向东流，而朕却向西行，如果能再见到洛阳，亲自拜谒灵庙，是你们的功劳。孝武帝和身边的人都流泪。宇文泰准备好仪仗侍卫迎接，在东阳一夜见，脱帽流泪说，我不能遏制敌寇暴虐，使皇帝流离迁徙，是我的罪过。孝武帝说，您的忠节远近闻名，朕因为德行不够招致敌寇，今天相见深感惭愧，现在把国家委托给您，您要努力啊。将士都高呼万岁。于是进入长安，以雍州官署为皇宫，大赦天下，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军队国家的政务都由他决断。另外设置两位尚书，分别掌管机要事务，由邢台尚书毛霞、周惠达担任。当时军事国政刚刚创立，二人基础粮食、修制器械、选拔兵马，北魏朝廷依靠他们。宇文泰娶了冯翊长公主，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在此之前，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宿，离开后又返回，停留了60天。孝武帝根据谚语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于是赤脚下殿以攘除灾祸。等到听说北魏孝武帝向西奔逃，惭愧地说，葫芦也应天象吗？即位日，五星王阳少先担任秦、南秦二州刺史。辛酉日，北魏丞相高欢亲自追赶迎接孝武帝。戊辰日，清河王元旦颁布制书，大赦天下。高欢到达弘农，九月癸巳日，派行台仆射袁子思率领侍从官员迎接孝武帝。己酉日，攻打潼关，攻克擒获毛鸿兵，进军驻扎在华阴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献城投降高欢。贺拔胜派长史元颖代理荆州事务，镇守南阳，自己率领所部向西赶赴关中。到达西阳，听说高欢已经驻扎在华阴，想返回，邢台左丞崔谦说，现在皇室颠覆，主上蒙尘，您应该加倍赶路朝见皇帝，然后与宇文邢台同心协力倡导大义，天下谁不望风响应，现在放弃这个而退却，恐怕人人离心，一失时机，后悔哪里来得及。贺拔胜没有采纳，于是返回。高欢退兵驻扎在河东，派行台尚书长史薛瑜镇守潼关，大都督库迪温镇守风陵，在蒲津西岸筑城，任命薛少宗为化州刺史，让他镇守，任命高敖曹代理豫州事务。高欢从晋阳出发，到这时共上了40次奏起，孝武帝都没有答复。高欢于是东还，派行台侯景等人率兵向荆州进发，荆州百姓邓旦等人抓住援引响应侯景。贺拔胜到达，侯景迎击，贺拔胜兵败， 率领几百骑兵投奔梁朝。孝武帝在洛阳时，秘密派阁内都督河南人赵刚征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兵入援，军队还没出发，孝武帝就西入关中。冯景昭召集府中属官商议去向，司马冯道和请求占据州城等待北方处理。赵刚说，您应该率兵赶赴皇帝所在的地方。过了很久，没有人在说话。赵刚抽出刀扔在地上说，您如果想做忠臣，请杀了冯道和，如果想跟从贼人，可快点杀了我。冯景昭感悟，立即率众赶赴关中。侯景率兵逼近穰城，东荆州百姓杨祖欢等人起兵响应他，率领部众在路途中拦截冯景昭。冯景昭战败，赵刚陷没在蛮人地区。冬季十月，丞相高欢到达洛阳，又派遣僧人道荣向孝武帝进城表彰说，陛下如果远赐一道诏书，允许回到经洛，我当率领文武百官清理宫禁。如果归政无日，那么七庙不能没有主人，万国必须有所归属，我宁可辜负陛下，不能辜负国家。孝武帝也不答复。高欢于是召集百官和年高望重的人商议立谁为帝。当时清河王元旦出入已经设置警闭，高欢厌恶他，于是借口孝昌以来招募失序，永安年间以孝文帝为伯口，永熙年间把孝明帝的神主迁到家室，基业丧失，国祚短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于是立清河王的世子元善建为帝，对元旦说，想立大王不如立大王的儿子。元旦心中不安，轻骑难逃，高欢追回了他。丙寅日，孝敬帝在城东北即位，当时11岁。大赦天下，改元天平。北魏宇文泰进军攻打潼关，斩杀薛瑜，俘虏他的士兵7000人，返回长安，晋位为大丞相。东魏邢台薛修义等人渡过黄河，占据杨氏壁。北魏司空参军河东人薛端纠集率领村民击退东魏军队，重新夺取杨氏。丞相宇文泰派南汾州刺史苏景树镇守那里。丁卯日，任命信武将军袁庆和为镇北将军，率领军队讨伐东魏。当初北魏孝武帝与丞相高欢产生矛盾后，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胡、青州刺史东莱王元贵平暗中相互勾结，以观察形势变化。侯渊也派使者到高欢那里联络。等到孝武帝入关，清河王元旦秉承皇帝旨意，任命汝阳王元先为齐州刺史。元先到达城西，侯渊不及时接纳，城中百姓刘桃甫等人暗中引导元先入城，侯渊率骑兵出走，妻子儿女和部曲都被元先俘虏。走到广里，适逢元旦任命侯渊代理青州事务。高欢写信给侯渊说，你不要因为部曲单薄，害怕东行，杞人轻薄浅陋，唯利是图，齐州尚且能迎接汝阳王，青州难道不能开门等待你吗？侯渊于是又向东去，原先归还了他的妻子儿女和部曲。袁贵平也不接受替代，侯渊袭击高阳郡，攻克，把资崇放在城中，自己率领轻骑在外游掠。袁贵平派他的世子率众攻打高阳，侯渊在夜间赶往东阳，遇到州中百姓给军队送粮，欺骗他们说朝廷军队已经到了，几乎杀光了。我是世子的人，逃回城里，你们为什么还去？听说的人都丢下粮食逃走。等到天亮，又对行人说，朝廷军队昨晚已经到达高阳，我是前锋，现在到了这里，不知道侯公究竟在哪里。城中百姓惊慌恐惧，于是抓住袁贵平出将。戊辰日，侯渊斩杀袁贵平，把首级传送到洛阳。庚午日，东魏任命赵郡王袁慎为大司马，咸阳王袁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司空。袁坦是袁术的弟弟。丞相高欢认为洛阳向西逼近西魏，向南靠近梁朝边境，于是商议迁都到邺城，命令下达后3天就出发。丙子日，东魏孝敬帝从洛阳出发，40万户百姓狼狈上路，收缴百官的马匹、尚书丞、郎以上不陪同随行的都让他们骑驴。高欢留下处理善后事宜，事情办完返回晋阳，将司州改为洛州，任命尚书令袁弼为洛州刺史，镇守洛阳，任命邢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孙腾留在邺城，共同掌管朝廷政务。 皇帝下诏，因为迁都的百姓财产还没安顿好，拨出130万担粮食来赈济他们。11月，兖州刺史樊子胡占据峡丘来抗拒东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领部众投靠他。庚寅日，东魏孝敬帝到达邺城，居住在北城相州的官署将相州刺史改为司州牧，魏郡太守改为魏尹。当时六方的军队跟随孝武帝西行的不到1万人，其余的都向北迁徙，并且都给予经常性的俸禄，春秋两季赏赐丝帛来供应衣服。于是在正常赋税之外，根据丰收的地区折算绢帛收购粮食来供应国家所需。12月，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仪同三司李虎、李弼、赵贵到灵州攻打曹倪。闰月，元庆和攻克赖乡并占据他。西魏孝武帝在家庭内部不讲礼法，堂妹没有出嫁的有三个，都封为公主。平原公主明月是南阳王元宝驹的同母妹妹，跟随孝武帝入关，丞相宇文泰让元氏诸王把明月抓来杀了。孝武帝不高兴，有时拉弓，有时拍桌子，因此又与宇文泰产生矛盾。癸巳日，孝武帝饮酒中毒而死。宇文泰与群臣商议立谁为帝，多数人推举广平王元赞。元赞是孝武帝哥哥的儿子。侍中濮阳王元顺在另一间屋子里流着泪对宇文泰说，高欢逼迫驱逐先帝，拥立幼主来独揽大权，明公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广平王年幼，不如历年长的君主来侍奉他。宇文泰于是尊奉太宰南阳王元宝驹，并立他为帝。元顺是元素的玄孙，将孝武帝停灵在草堂佛寺，见一大夫送求，痛哭吐血，几天不吃不喝。宇文泰因为他是名儒，没有治他的罪。当初西魏的贺拔胜在荆州时，上表推荐五位将军独孤信任大都督。东魏夺取荆州后，西魏任命独孤信为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来招抚怀柔这一地区。蛮族酋长樊武能攻破西阳郡来响应西魏，东魏的西荆州刺史辛纂想要讨伐他，行台郎中李广劝谏说，西阳四面没有百姓，只有一座城池，山路深险，里外都是蛮族，现在如果派少量军队就不能制服贼寇，太多了那么我们的根本就会虚弱，万一不能如意会大大挫伤我们的威望，人心一旦离散，州城就难以保全了。辛纂说，怎么能放纵贼寇不去讨伐？李广说，现在我们所忧虑的是心腹之患，哪有功夫去管借选之类的小病，听说朝廷的军队不久就会到来，您只要约束所属各城，让他们完善壁垒，安抚百姓来等待，即使失去西阳也不值得可惜。辛纂不听从，发兵攻打，结果兵败，将领们于是逃亡不返，城中百姓秘密召请独孤信。独孤信到达武陶，东魏派遣恒农太守田巴能率领群蛮在西阳抵抗独孤信，又派遣都督张其明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出现在独孤信的后方。独孤信对他的部众说，现在我们的士兵不满1000人，腹背受敌，如果回头攻击张其明，那么当地百姓会以为我们撤退，必定争相来拦截我们，不如进攻田巴能，打败他，张其明自然就溃散了。于是击败了田巴能，乘胜袭击穰城。辛纂整顿军队出战，大败，跑回城里，城门还没来得及关上，独孤信命令都督武川人杨忠为先锋。杨忠呵斥守门的人说，大军已经到了，城中有内应，你们想求生为什么不赶快逃走，守门的人都逃散了。杨忠率领部众进入城中，斩杀辛纂示众，城中人都被震慑降服。独孤信分兵平定三京。过了半年，东魏的高敖曹、侯景率领军队突然来到城下，独孤信兵少不能抵挡，和杨忠一起投奔了西魏。